和圣经，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我们信耶稣，我们是得到而新生命，我们这一个生命是从信而得到的。我们不晓得讲过多少次，当你诚心诚意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诚心诚意的向主承认你自己是罪人，你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所以信心其实也就是求告，你求告主，主啊，这个其实就是信心。好，我们现在已经讲过是如何的得生命啊，我们也讲到是生命圣灵的律，圣灵是怎样的来推行救法。所以往后的过程，我们都是讲到新生命成长的因素，信心、读经、祷告、心智改换一心、奉献、做一个顺命的儿女、追求圣洁、借着基督的胜利来怎么胜过魔鬼、胜过世界，来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等等，这些都是新生命成长的因素。我们今天先讲信心。我们说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是肯定，就是接受，就是信靠。信心的对象是什么？我们现在讲的信心是指我们对神的信心。世界上的人他们也很有信心啊，我要达到什么目的，我们不是指这个，我们现在讲的是指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信心我们相信什么呢？我们信靠，我们接受，我们肯定什么呢？第一，我们就是肯定圣经当中所启示的独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耶和华真神。圣经所启示的独一真神，并且这一位真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信什么？我们第一是信这个。第二，我们信什么？我们乃是信神的话，我们乃是肯定，我们是接受，我们是信靠神的话。所以信心本身是超越过人的一切限制的，是超越过你的嗅觉、你的触觉、和一切的感官。不一定你是看得见，也不一定你是想得通啊，不一定是你自己所能理解的，是超过了人一切的限制，乃是相信、信靠、肯定神的话。好，我们现在讲一讲信心和生命的关系。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我们所得到的这一个新生命是从信心得到的。当你信耶稣是你个人的救主，你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的时候，你就得到了这个新生命。这个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要知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得到了新生命，而这个生命是与基督联合的生命。所以也就是说，基督就是我的生命。我们必须知道，新生命成长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一生的过程，有白天有黑夜。所以新生命的成长，我们要忍耐做结实。农夫如何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我们也应该忍耐来等候我们这新生命的长大。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叫这个新生命，我想它要长高三寸，它就长高三寸。圣经上说，你们哪一个人能够用思虑使你能够长高呢？长高一寸两寸，这个没有可能，不是用思虑来长大，乃是自然长大，在我们前面讲过。所以我们是因信心来得到这个生命，而我们同样因信心来得丰盛的生命。 我们在前面讲到两条路，两种树，两个根基。事实上两条路，我们得生命的路就是因信来得到生命的。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得生命以后，我们仍然走信心的路，那也就是祈求、寻找、叩门、求告主名。真的，如果说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并没有那么多的知识啊，我们明白什么是生命圣灵的律啊，啊，或者是啊圣灵推行旧法。虽然我们不懂，但是你懂得一件事情，凡事求告主名，那你就必然不仅已经得到生命，而且你可以生命得得更丰盛，而且你生命会渐渐长大。我们现在讲第三，信心的生活。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我们现在活在世上，我们是过信心的生活，我们得到了新生命，我们因信心的缘故，我们得到新生命，我们照样也是因信心来生活。我们信心生活的根据就是什么？就是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今天我们得到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我们这个有限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在世界能够活得很好，在世上实在是有苦难，有诸般的烦恼，但是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以他的无限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的有限的生命，我们的旧人的生命与他同定，我们的生命放在十字架上，让他无限的生命进入我们的里面来活。所以信心的生活就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再是我，是的，弟兄姊妹，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今天为什么啊，好像基督徒那么软弱，什么东西嘛都是求告求告啊，甚至有的基督徒也说，你这么麻烦神，一天到晚去麻烦，都要祷告。是的，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不是你活，那你不是你活，既然不是你活，要让基督活，那你就是必须求告。我们讲过，当我们又求告主名，我们与基督就联合的约世纪，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就越成长。基督是一样的，但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得到的是新生命的婴孩，慢慢的让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知道十字架是废除人的智慧，废除人的聪明，也是废除人的能力的。我们不靠自己，不靠自己啊，正如同我们看，如我们看有啊，比方说一个啊玩具的汽车，一个玩具的汽车里面有机器和没有机器是不一样。如果没有机器，你就要啊是一个壳，就是一个汽车的壳，那你就是要推推推它去走。如果说里面有了一个机器了，那你就不要推，你就开开，它就会走了。今天我们得救重生的人，是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他在我们的里面，我是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我这个人已经放到十字架上去了，基督在我里面了，不再是我，不再是你。所以你今天信心的生活，就是说你如果要这部汽车动，如果你没有机器在里面，你就要推，那就是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动。但是你如果有了机器在你的里面，你就开开法条啊，它就会动了。今天当我们在这里借着求告主名，当我们一求告主名，就让我们就实现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不再是我了啊，是不啊，不是在靠外面的壳再去动，而是靠里面的生命在动。我们把一切都放在主的手中， 让主在我们的里面做成一切。我们感谢主。信心，信心是什么？我们想到当天使加巴列对玛利亚报信说你要怀孕生子，我们可以想象玛利亚她是一个未婚的人，她如果说她要生一个儿子的话，人家不是要叫私生子吗？但是玛利亚信心的态度，真的她活着不是她，不再是她，所以她就说，我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我是主的使女。她看见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我是主的使女，主是我的主。所以她的亲戚伊丽莎白也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了。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是不是我啊，我就是肯定主的话，主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功，现在主在我身上做的就是不再是我。玛利亚她超过了人的限制，超过了一切的感官，她就是相信神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功，因为活着的不是我。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当神要允许他生孩子的时候，75岁他还会生孩子，因为后来他不是过了10年以后他生了以斯玛利吗？他生了以斯玛利以后还再过了10几年，到99岁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他要生一个儿子撒拉要生一个儿子。那个时候撒拉完全过了断绝了生育的岁数，根本不可能生育了。但是神，亚伯拉罕本来名字叫亚伯兰，那个他的妻子撒拉本来名字叫撒莱，神在他99岁的时候就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意思是多国之父，撒拉的意思是多国之母，那我们可以翻译成就是说是多子多孙的爸爸，多子多孙的妈妈。我有的时候我想到他们真有信心， 我真的觉得他们真是信心，他是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我想如果亚伯拉罕叫撒拉，哎呀邻居听叫多子多孙的妈妈，心里想这个两个人都想疯了，想儿子想疯了，怎么一个儿子都没有还要叫多子多孙的爸爸，多子多孙的妈妈。这就是信心，信心的生活就是我不再是我，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也就是说神对我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这就是信心的生活。我们感谢主的恩典，神今天借着信心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得到生命，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那信心生活的力量从什么地方来呢？信心生活就是说当我们来求告主名，我们就信，我们其实就是信呢，就是求告主名。我们越求告，我们与基督联合的就越好，我们与基督联合的就越好，我们的能力就越大，因为基督是我们的能力。我们也讲过说，当我们一高举基督，圣灵就在那里运行，圣灵的大能大力就充充足足的来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信心生活的能力是从哪里来？那就是说通过你求告主名，与基督联合的越好，那你的信心生活你就越强。有一位姊妹，她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见证，她就说她�曾经生病，生了3个月的风湿性心脏病在那个时候医生叫她不要动吃什么都是拿到床上给她吃的，家里的。结果到3个月整的那一天，姊妹是有祷告说，主啊，我这样的生病要生到哪一天呢？ 我哪一天会好呢？你怎么样来医治我呢？他有这样的祷告。很奇妙，到三个月的那一天啊，因为啊，李论里就通知他要出去劳动，当然李论也不知道他这种生病的情况了哈，通知他去劳动。他三个月都没有走路，饭呢，三顿饭呢，吃三顿加起来吃一小碗饭，啊，人瘦瘦的不得了，一点都没有力气。那李论里通知他去劳动，但是圣灵就在他的里面对他说话。他说：“主啊，我怎么能够去呢？我三个月都没有吃什么东西，我也从来都没有下过地，现在我怎么能够劳动呢？”神对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是的，当他一求告，神对他一说话，他马上就有力量了。好，我们来看一节圣经，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三章14节到20节，这是保罗的一个祷告。在以弗所书，保罗有两个祷告，在第一章有一个祷告，在第三章有一个祷告。他在第一章的祷告是求神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让我们真的来经历主自己，来认识主自己。我们请注意，是求，当保罗说求的时候，圣灵就赐给我们。好，这第三章的祷告我们来念一下。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呢？当我们求告主名，求告主名，当我们祷告的时候，里面的力量刚强，其实也就是说，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就越来越实际，越来越密切，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当我们越祷告，我们与基督就越联合的实际，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就越来越多。基督的生命本来就在我们的里面，但是这里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说因着我们的求告，我们是承认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你奇怪吗？多少时候我们忘记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了？有什么事情我们为什么都是自己想方施法？我们为什么都是自己在这里忧虑和烦恼？为什么我们忘记了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本身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常常忘记。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当我祷告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我们的里面，因着我们的祷告，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更实际更密切。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如果我们做的一件事情，我们是求告主名，让主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这样的爱心是有根有基的。是的，我们在世界上常常有爱心，但是我们的爱心没有根基，我们是糊涂爱心。但是当我们祷告祷告，让主在我们的里面，或者主的主就借着什么话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就会接受，我们就会顺服。当我们接受顺服的时候，我们来念20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当我们在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与主的联合越来越实际或者神的话也不断的来对我们说话，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力，这就是圣灵的能力。 来充充足足的超过一切所求所想。这个姊妹她说，神对她说，现在活着不再是你，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你现在要出去劳动，不是你去劳动，乃是基督是你的生命，基督在那里劳动。我们会觉得很抽象吗？是的，姊妹是完全没有路走，她走路都非常的困难，非常的软弱，心啊跳啊跳啊跳，但是她说靠着主的恩典，她就走到那个工地。走到那个工地以后，他那天他们劳动是做什么呢？是把那个羊蒿啊，那个两头尖的羊蒿很重的，他们是开那个开水泥地，是把那个马路啊要去开去开。当他第一个羊蒿把它去撅开来，要去打在水泥地上的时候，他昏过去了。他昏过去了，他说我不知道有多少时候我醒过来，哎呀，那个汗是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啊一身冷汗。当他醒过来了，他再去赞美主，现在活着的不是我，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哈利路亚，感谢主。就是仗着这个能力，好了，病也好了，劳动也非常好，赞美主。这就是信心生活的力量。你今天要想有力气，有的人想我要有力量，可能哦，我去吃一点什么补药，哦，我要想一个什么方法，这个我也没有说是错，但是你真正的大能大力是从信心生活来的。你是要凭信心，现在活着的不是我，主啊，是你活着，是你在我里面活着，我不再活，你活。是的，基督就成为你的能力，神要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来充充足足成就，他非常圆满的完成这一次的劳动。这就是信心，这就是信心生活的力量。好，我们现在讲第四点，凭信心行事为人。基督徒行事为人，我们应该是凭信心不凭眼见。我们从前面到现在一直讲这一点，我们要讲是求告主名，我们讲不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要靠自己的智慧才干，我们要靠基督使我们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我们要凭信心行事为人，那也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我们不断的求告主名，你废除你的智慧，废除你的聪明，主啊，主啊，求你救我，脱离我的智慧，主啊，我没有智慧，我没有聪明，你打倒我的智慧，打倒我的聪明，打倒我的能力，主啊，我不要，让你在我身上做，让基督成为我的智慧，基督是我的聪明，基督是我的能力。所以什么样叫凭信心生活行事呢？也就是我们接着求告主名，废除我们的智慧，废除我们的聪明。第五点，信心的缺据。你怎么知道我是有信心？你怎么知道这是信心？第一件事情，必须信神的话。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非常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今天一定要注意清楚，今天我们信心的对象，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我们是神和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信心的对象是神的话。保罗曾经说，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就必怎样成功。信心的对象是神的话。亚伯拉罕因为信神，他心里不起疑惑，他都这么老了，他反倒相信，他相信神所允许的必能做成。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是我是信神的话，这就是信心这就是信心的缺据，我有把握这一定会成功。但是我现在要讲一件事，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迷信。什么叫做迷信？ 有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好的愿望说成是信心。有一次有一个姊妹，然后下雨天啊，洗了很多的衣服，衣服啦、被单啊、被子都换下来洗。我就说，姊妹，今天天雨下了这么大，你怎么洗这么多东西啊？你应该有信心啊，神既然让我洗的话，他一定会让天晴。哦，我说神允许你了吗？神告诉你今天天晴吗？他说那肯定的嘛，神是爱世人，他总是将好东西给我们，那我既然洗了衣服，那我一定是有好天气。弟兄姊妹，这不是信心，这是迷信。你这是闭着眼睛相信，神既然没有允许你，你信什么？信心是一个对象，你不能，我如果说我拿一张白的纸头给一个人说，哦，这是一封信，那这对方要说什么？是什么？是的，你今天我如果说要把一封信给人，那里面是有内容的，信心是有内容的，是信神的话。我碰到有很多时候我碰到这样的弟兄姊妹，因为灵恩的运动在我们的中间非常的普遍的是，好像有很多先知，很多先知呢就会告诉弟兄姊妹说，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我碰到一个弟兄跟我讲一件事，他说某某人真是糟糕他误了大家很多的事。我说什么一件事呢？他说他被圣灵充满以后，常常呢是向先知说话，所以他曾经跟一个姊妹讲，他说神要带领你出国，所以呢你要把你的房子卖掉，你要把你的工作辞掉，你预备申请出国。好了，结果这个姊妹呢房子也卖掉，一份很好的工作也就辞掉了，结果嘛也没有出国，什么都没有，钱花掉很多。所以呢这个姊妹呢就非常的灰心，觉得不要信神了。弟兄就跟我说，他说你看那个姊妹真是害人啊，害到好像让这个姊妹变成倾家荡产。我说是的，固然那个姊妹这样做是绝对错误，但是这个姊妹呢也是糊涂信心。她信什么？她信的是神的话呢，还是信的是人的话？弟兄姊妹，我已经前面也讲过，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自己祷告，求圣灵指示我们怎么样。神要你卖房子吗？神要你辞掉工作吗？是神要你吗？是这个姊妹，是这个所谓的先知，他叫你辞掉工作，是所谓的这个先知叫你把房子卖掉，他就是神吗？他的话就能够代表神的话吗？所以我们不要糊涂，我们自己要从神那里来领受神的话，这个才是真的信心。你今天是信人所说的话，这不是信心，这不是信心。哎呀，弟兄姊妹，这个事情在我们的中间是很严重的。我们今天是在新约时代，神已经差遣圣灵来重生我们以后，永远的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要亲自的引导我们，要叫我们想起主的话，他要引导我们说话行事。你为什么一直要去问别人？你为什么？甚至有一个姊妹也是所谓的先知告诉一个姊妹，你们不应该穿花衣服这是神不喜悦的，你不应该去看电影，这不是神所喜悦的那反正这 对方的这个姊妹当他是神一样的。神怎么说有一天这个所谓的先知 跟这个姊妹说了，神说你十天以后要死。哎呦，这个姊妹紧张了，她叫我她不穿花衣服倒是简单的啊，叫她不看电影倒也好一点。她说叫她十天以后，她说神说要死，哎呀，紧张得不得了，她赶快去找别的传道人，说那怎么办怎么办。后来传道人就跟她说，你为什么要听人的话呢？你为什么不听神的话呢？你可以在神面前好好祷告嘛，你这个只是人的话嘛。哦，后来他醒过来了。当然那个姊妹不仅说十天没有死，这事情都过十年还没有死。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到什么叫信心。我们信是信神的话，你不要把人的话当成是神的话，你不要把好的愿望当成是神的话，当成是信心。这个是糊涂信心，这是迷信。你闭着眼睛说相信，你相信什么？保罗说，神怎么对我说，事情就怎么成功。亚伯拉罕信神的应许，他满心相信不疑惑，那这是信心。神应许在哪里？你把人讲的话当成神的应许，这是大错特错。这一点我要和大家要特别提出来的。第二点，信心的行为。我们说我们不是根据行为相信神的话，我们先相信神的话，神允许了，那跟下来一定是有行为的，一定是有行为的。有了像一个种子，你下下去，你下下去以后，它一定会发苗啊，它一定会长芽发苗生长。所以今天我们说先有信心后来有行为来印证，不能够说啊，只有行为你来印证信心，这个话是没有根据的，那变成说我们信心要靠行为。信心不是靠行为，信心是用行为来证明你这个信心是对的。我们这个要清楚，是信心的行为是来证明你的行为是对的。如果说你种子下下去一直都不结果的话，那不知道这个种子是死掉了。撇开信心的行为，这不是圣经中的行为。好，我们讲信心的行为啊，能够证明你是信心是信对了，神的话是你信心的对象，是确据你是信对了。还有圣灵的保证，当你求告主名，当神在那里允许你的时候，你心里就有说不出来的平安和喜乐，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一定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的。这就是信心的结果，也就是圣灵的保证。所以当如果一件事情你心里非常的平安，你有说不出来的平安，那你去做，这个就表明你是走在信心的道路上。如果说你哎呀，你做了这一件事情，你虽然觉得自己很有热心，你虽然自己觉得很有爱心，但是你烦躁得不得了啊，你是觉得是说好像一直思虑烦恼，那这个不是信心，这不是信心。好，我们现在讲第六点，信心和读经祷告的关系。我们以后下面还要讲到信心和读经的关系，信心和祷告的关系。我们说信心的对象是神的话，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主的话，没有主的话，你谈不到有信心。所以主的话是信心的内容，所以我们要如何好好来读主的话，我们下一讲就要讲到这个。我们要读主的话，我们要全面读主的话，那主的话就成为我们信心的对象。因为主耶稣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信心和祷告的关系呢，通过祷告 啊，一方面我们一直啊，我们祷告祷告，圣灵就越运行啊，我们就不断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消化神的话。另外一方面，我们通过祷告，我们就产生信心的能力，我们刚刚已经讲过。所以通过祷告消化主的话，明白主的话，通过祷告产生信心的能力。所以信心跟读经祷告是非常的重要。第七点，信心必须经过试炼。我们说信耶稣，我们求告主名，我们就必得救，我们就得到了新生命，我们这是信心。但是如果说我们就是平平的、我说求告主名求告主名，那我们的这个信心没有经过试炼，没有经信心必须经过试炼，才能够比能坏的金子更宝贵。保罗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前面就是讲因信称义所要得到的福。他刚刚在讲因信称义所得到的恩典，所得到的福分，下面就跟着说患难生忍耐，其实就是意思说信心需要经过试炼。所以神会许可啊，能够造就我们信心，使我们的信心成长，不断的成长，会许可许多难处临到我们，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不是说神故意要安排很多难处，世界上我们会遭遇很多难处，但是神会过滤过，如果对我们的信心成长不利的，他会让他拿掉，他会行神迹让这些事情不发生。但是为着我们信心成长的缘故，他会留下对我们信心成长能够试炼我们信心的难处。好，我们是在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我们所得到的生命是信心的生命，我们是靠求告主名，我们生命的成长仍然是需要靠信心。我们谢谢主。好，我们现在下面讲圣经。首先我们要来认识圣经。我们说圣经的绝对权威，圣经是基督教唯一的经典，也是我们信仰的唯一根据。除了圣经以外，我们不能够以任何的经书，不管是是可兰经是福经玫瑰经，不管任何的经，除了圣经以外，没有任何的经书或者任何的哲学任何的理论来作为我们的信仰依据。我们常常欢喜我们欢喜讲某某人讲什么，某某人讲什么很好，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但是我们要请注意，任何人的讲话不能够高过圣经的权威。也就是说，如果任何人讲的一样事情和圣经有矛盾的话，我们当然是接受圣经的权威，那人的话是不可靠的。人可以来见证耶稣，但是人的话不能够成为绝对的权威。有一位姊妹，她说她非常钦佩一个老牧师，非常非常钦佩。她说，但是有一天，这个老牧师讲出来的话和圣经的话有矛盾，她心里感到非常痛苦。她说，我应该听谁的话呢？弟兄姊妹，你说我们应该听谁的话？当然是圣经的话，因为只有圣经是绝对权威的。第二，圣经是绝对无错误的。我们当然指圣经，我们是指原文啊，圣经的原文是绝对没有错误的。圣经是神通过圣灵来感动人来写出来，人是有错误的，人是都不完全的，但是无错误的神，他按照他绝对的主权， 他按照他自己的大能，可以保守有错误的人，写下没有错误的记录。神的话永远没有错。圣经的主题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也可以说圣经的主题是神为人类所预备的救恩。在旧约是神为人类预备救恩，神为人类预备救主，神为人类预备救法。到四福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地上来，他完成救法。到四福音他完成救法，到四福音以后是圣灵推行救法。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旧约的时候是讲到将要来的耶稣基督，四福音是来到的耶稣基督以及完成救法的耶稣基督。到使徒行传和使徒行传以后是宣扬在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到最后的一本书启示录是再来之王耶稣基督。整本圣经是以耶稣基督为他的中心主题，耶稣基督是圣经的中心，耶稣基督也是历史的中心，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生活的中心，耶稣基督更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感谢主。第四点，我们要特别讲到圣经永不过时，圣经永远长存。主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东方闪电派他利用圣经，他怎么叫利用圣经呢？他利用圣经的所谓可以为他自己来辩护的部分。比方说，他说神造人造男又造女，所以第一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地上来是男的，现在啊道成肉身的基督是女的，他叫做全能神。他说你们要死守做旧约的律法，像法利赛人一样啊，法利赛人死守旧约的律法，他说以至于耶稣基督站在他的面前他都不认识啊，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今天你们也是死守圣经上的话啊，不认识我站在你的面前，你也要把我钉十字架。他用圣经说人子要被这世代弃绝，要再一次被这世代弃绝，所以他说哦，我也要被这世代弃绝啊！看啊，主耶稣说看啊，他要驾云降临，他要驾云降临。他说今天这个全能神，这个女基督，就是这个云是什么呢？他说云就是神的话，他就是站在神的话上，以神的话拿来啊，来降临，来审判，来咒诅世上的人啊。如果说啊有资格的啊，可以进天国，你守他的天国的法律可以进天国，不然的话就被淘汰。这是他所认为可以应用的。好，但是因为他太多的东西跟圣经是绝对的矛盾，他又不相信三位一体的神啊，他又不相信耶稣已经完成了全部的救法啊等等，所以呢他又说圣经是过时的。他说圣经只是老黄历啊，你有空你可以去翻翻啊。他说圣经只是老黄历，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神啊是长新不旧的神，他不会持守他昨天所讲的话，他忘记了，或者是因为他否认我们所信的神嘛，耶稣基督昨天今天永远是一样的，有什么长新不旧，神永远都是一样的。 如果是会改变的，那才有新旧的分别，才有昨天跟今天的分别，还有讲过去的话和今天的话的分别。我们的神根本就是不变的，哪里什么不持守昨天所讲的话，耶稣基督昨天今天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啊，东方闪电派他利用圣经可利用部分，他就否定圣经的永不过时，他说圣经是过时了。所以我们说圣经是永远不过时。我再说，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赞美耶稣，我们住在地上就是以神的信实为粮，我们住在地上就是因为神从来不说谎，他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功，我们就是以这个来作为我们信心的对象和根据。我们感谢主。我们现在看圣经的作者，圣经我很欢喜说圣经的作者就是执笔者，只是替神来记录的。圣经的执笔者是有40位左右啊，圣经的执笔者他有渔夫，有打鱼的人啊，他也有是医生啊，也有宰相，也有先知，也有祭司，也有君王，有各种各样的人。但是总的一点，他们都是十分敬畏神爱神的人。圣经写作的地点，圣经写作的地点是在不同的地点，也有在旷野，也有在荒岛上，也有在山中，也有在监狱里面，也有在皇宫里面，在不同的地方写的。圣经的写作年代，圣经的第一本圣经是创世纪，它大约是在公元前1500年写的。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大约是在公元90年到95年当中写的。所以整本圣经是差不多历经了1600年。世界上哪里有这么多有这么样多的作者，历经了这么多的朝代啊，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文化的背景，不同的历史背景，能够写成这样一本，主题是一贯，结构是一贯，立场是一贯，从来不会有矛盾的书呢？因为这本书它的作者本身就是神。圣经的文字在旧约是希伯来文，有极少数的是亚兰文，在新约是希腊文。圣经的分卷，整个圣经，整本圣经叫新旧约全书，它一共是有66卷，以耶稣基督的诞生来分为，诞生以前是旧约，诞生以后是新约，在旧约是39卷，在新约是27卷。圣经它是一本约书，也是说是伟大的神和我们卑微的人来立的约。哎呀，每一次想到这个，我们真说我们算什么，我们比灰尘还小。宇宙飞船上面的那太空人，当他们在上面，他们看整个地球只是像绿豆一样大。你说在绿豆大，我们人在这个绿豆大的在哪里呢？整个地球有那么许多人，我们是在哪里呢？我们人这么微小，伟大的神他跟我们卑微的人来立约。所以我们不要把圣经看成是小说书，我们不要把圣经看成是历史书，我们不要把圣经看成是哲学书也不要把圣经看成是科学。虽然圣经都有这些，有科学，有历史，有哲学，有很多，但是不是的，圣经乃是一本叫人得生命 得丰盛生命的树，圣经奇妙的能力和功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就是圣经的奇妙能力与功用。圣经对没有信主的人指出来得救的指南，我们不要把圣经当成是一个劝人做好的书。圣经乃是叫你得生命，是的，一个人得了生命，得到一个不犯罪生命，随着生命的渐渐成长，我们慢慢的会脱去旧的行为，我们是有好的行为。但是我们脱开了说一个人得生命的话，你说圣经是一个劝人做好的书，那是不对的。我们是说得生命以后有新生命的行为。对已经信主的人，是可以使我们生命渐渐长大，可以得丰盛的生命。刚刚已经讲过，对信主的人，他教训我们，教训我们神的旨意，教训我们神的道理，他可以督责我们什么地方是错的啊，他可以使归正你。他比方说，他说你要弃绝我们一些谎言，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一方面要弃绝谎言，不要说污秽的话，这是督责。但是归正就是说要说造就人的好话，还有说要说感谢的话。所以圣经是教训，是督责，是归正，来教导我们学义，更指出了一条我们如何能够达到被督责，如何能够达到被归正、被教导的这一条路，那就是靠圣灵而行，顺圣灵而行的路。这就是叫教导人学义。当然圣经有很多奇妙能力和功用。圣经上有讲圣经像火能够融化人心，圣经像锤子可以打动人心。有的时候我们心刚硬得不得了，好像神的话就打动人心。圣经又像镜子，能够让人能够看见自己的面貌等等。圣经又像水，能够洁净我们这个我们感谢主，圣经有不同的奇妙能力，最主要的是叫人得生命，得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下一讲是要讲到怎么读圣经，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圣经与科学的关系，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圣经与科学是同一个作者，圣经的作者是神感动人来写出来的，圣经真正的作者是神，人只是执笔者。那么科学是研究神所创造的宇宙万有，宇宙万有的创造者是神，所以圣经和宇宙万有都是作者都是神。但是科学是从物质界来寻求神，圣经是从灵界来寻求神。你光知道科学不能够使人得救，科学虽然能够帮助人认识神的永能和神性，但是你研究科学，你可以知道有神，但是你如果不通过信耶稣，你不会得救的。你不懂得科学，但是你能够接受圣经的话语，你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因主的话来得救，因主的话我们得丰盛的生命。我们要知道科学是非常局限的，科学是不断的在变化和发展的，因为科学是把神所创造的万物哪一点点来研究。所以今天随着人来，今天研究这一点，后明天研究他隔壁的一点，后天再研究这，所以科学会不断的在发展。 但是圣经是永无错误，毫无错误，它永不过时，永不改变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圣经要迎合科学，好像说哎呀，这跟科学有矛盾。我们说你有矛盾，只是矛盾在科学的有限性上，有冲突，就冲突只是冲突在人的智慧太有限，人的知识太有限，人的能力太有限。所以我们人根本没有办法将神全面的创造都能够认识，所以因为你的有限，所以你就觉得哎呀，不通不通，不通不是圣经不通，圣经不会不通的，只有科学还没有发展到那一个地步。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讲信心以及讲认识圣经。好，我们现在就讲到这里。